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是第六课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要看啊魔鬼撒旦对早期教会的一些攻击的事情啊，破坏的事情。教会很兴旺，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兴旺，信主的人非常的多，那魔鬼就要做他的工作来阻碍教会。所以今天我们从五章第一节要看到六章第七节哈，五章第一节看到六章第七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第一段是五章一节到十一节，讲到亚拿利亚跟撒菲拉他们夫妇，他们假冒为善，所以被神处罚。我们从五章第一节一起念到十一节啊，一节念到十一节，一起来念。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利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亚拿利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啊，我们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十全十美的哈，没有一个教会，这个早期的教会也不是十全十美。就说在那个圣灵有特别工作的时期，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信徒哈，啊，被撒旦来利用啊，要来败坏教会。很多的解经家说到，就是说新约里面这里所记载的亚拿利亚跟旧约有件事情很相近的。旧约就是在约书亚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攻打埃城的时候，那时候也发生一个人亚干哈、啊，叫亚干啊，亚干他就说不应该拿东西，他拿了，他偷盗啊，偷盗。就说这个是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件事情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使神的工作受到阻碍。那我们说在这里亚拿利亚他所做的跟巴拿巴，我们上次讲到巴拿巴所做的，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啊。他们把卖了田产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捐给教会。我们说也有那可能、亚拿利亚是更大的财主，他拿出来钱虽然不是全部的钱，但是他拿出来也可能比巴拿巴拿出来的更多，捐出来的更多。那亚拿利亚本来是没有必要，他没有必要把全部的价银都拿出来给教会啊，教会没有勉强他啊，就说这时候教会不是啊，不是逼迫性的供场啊，而且教会当时的话也严格说来也不是真的供场，就是有人有那样的爱心，他愿意那样做的话，他就那样做啊。这个啊，所以就是说，彼得在这里也对他说，田地是你的啊。彼得说，亚拿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 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吗？田地是你的，既卖了，价银要捐多少，也是你可以做主的。彼得在这里说，为什么你私自留下几分呢？说他私自留下几分，这个希腊文哈，希腊文这个字的话是 nosphistomai 啊 ，nosphistomai 这个字是有不正当的留下来的意思，不正当留下的意思。这个字在旧约的希腊文，旧约本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嘛，后来大家都用希腊文的时候，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译本当中。这个字同样的字是拿来写亚干的偷盗啊，就约书亚记七章一节亚干的偷盗，而且这个字在新约另外地方用到的话，提多书二章十节，在那地方就是私拿偷盗的意思啊，提多书二章十节，你私着拿偷盗的意思。所以我们相信彼得用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在亚拿尼亚他要捐钱之前，捐钱之前他已经跟使徒们说了，他要像巴拿巴一样的把卖田地的价银全部要给教会，全部要给教会，因为他已经这样说了，所以他留下几分的话，这是不正当的留下啊，是私拿偷盗啊，所以希腊文用这个字来说它，所以这就是亚拿尼亚的罪了。这是他自己说好要全部拿出来，然后他没有那他是私下留下几分。那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罪呢？更严重的罪呢？是他的欺骗啊，他欺骗，他更严重的罪是他欺骗啊，他假冒为善。因为彼得没有指责他为什么只拿部分的价银来，彼得指责他为什么要说他是捐全部的价银出来，就他是说他捐全部的价银出来。所以亚拿尼亚最严重的罪是他是一个骗子啊，他是一个骗子，他要使别人相信他像巴拿巴一样，但是他不愿意付出一样的代价啊。巴拿巴是说了那样做就真的全部卖掉全部捐给教会，但是亚拿尼亚不愿意，因为亚拿尼亚要那个好名声，他为了要得到巴拿巴一样的好名声，他欺骗。所以他做这个善事的动机，我们做好事动机也很重要，他的动机不是说真的要去帮助穷人，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他自己的地位，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彼得看出来哈，亚拿尼亚是被撒旦充满了他的心，所以就指责亚拿尼亚，指责他偷盗，指责他欺骗。彼得说啊，其实啊，这个银钱是你的，你不需要偷盗，你也不需要欺骗啊。第四节是彼得那样的指责，彼得说你这样做的话是欺哄圣灵，也是欺哄神了。第三节说是欺哄圣灵，第四节说欺哄神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彼得是说圣灵就是神啊，就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当然彼得这样指责之后，亚拿尼亚大概也无言可答，他没有做什么回答，他当场就死了。然后这里记载说有年轻的人进来把他抬出去埋葬了。那过了三小时呢，他妻子撒菲拉也进来教会啊，我想当时啊，说当时当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可以三小时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嘛。他进来教会，他不知道他的丈夫哈、 发生那样的事情，而且已经死了。然后彼得没有马上的指责他，彼得问他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这是表示彼得是给一个机会，让他愿意认罪悔改。他如果当时他就承认他的罪啊，承认他的罪，就是他们说要那样做的话，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愿意承认那样的罪的话，他还不至于受到神的处罚。但他没有悔改，他却是同样的欺骗的回答。那彼得就说他们是同心的要试探圣灵，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试探主的灵，可以说就是他们是想看看说他们的这样的做法不会有什么结果，就等于说他们这样的欺骗，他们觉得不会受到神的处罚啊，这是对啊，对圣灵的试探。那这样的结果的话，撒菲拉在这里说的也马上的就泼到死亡了。为什么神对他们处罚这么严重啊？因为他们罪非常的严重，是欺骗圣灵、欺骗神的罪。神是非常恨恶假冒为善的啊，神恨恶假冒，恨恶假冒为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也很严重的责备法利赛人，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假冒为善。这是我们读过的四本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好多次就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而且主耶稣也说过啊，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啊，路加福音12:10，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欺骗圣灵的话当然就亵渎圣灵。所以这样严重的处罚表示说，这样假冒为善的事情对整个教会会有很大的不良的后果啊。如果这件事情继续的，就是说让教会在教会存在的话，整个教会很快的就会败坏啊，就会腐败。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神他是决定就是说要严重的处罚这样的罪。当然就是说在以后哈、啊、在以后在教会里面当然有类似的事情，但神没有这样的处罚哈，因为这时候是教会的开始。如果我们想看哈、啊、如果说每次在教会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神都这样处罚的话，这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啊？教会里面的话，就说我相信教会里面啊，大家哈、啊、大家就说都存害怕的心了，就说都害怕的心的话，神并不是要我们用害怕的心来看他啊，神是要我们用爱他的心啊，来敬畏他，来服侍他。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啊，没有，我想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这时候在教会的开始啊，神必须这样严格的处罚。尤其另外在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清洁的良心的重要，我们良心要是清洁的。使徒行传24:16，保罗他那时候为他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勉励，我要对神对人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说假如一个人欺骗的话，一个人骗人的话，我们自己就不会有无愧的良心了啊，我们自己不可能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就说要 要使自己的良心哈，真的是，真的要保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这样在教会里面才有真正的团契交通哈。大家不需要用假的面孔、假的脸孔或假的面孔哈，我们彼此相待啊，大家都是很坦白的、很坦诚的彼此相待，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情形啊，大家要有清洁的良心。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纪律的重要性。教会里面有罪的话，我们要处理的。有罪，我们教会必须要处理。我们教会必须是要是圣洁的教会，有罪要处理。而且严重的罪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甚至必须赶把人赶出教会的。这也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保罗在那边教导的。啊，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保罗都有这样的教导啊。就是严重的罪，如果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要必须要处分赶出教会。那我们说教会一般处理这种罪的一些方法哈，有个原则的，就是说人犯的隐私的罪，隐私的罪，那我们如果教会必须处理啊，牧师必须处理，也是用隐秘的方式来处理啊，隐私的罪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在教会公开，但必须处理的是牧师如果有，就是说有人讲了哈，有人是，就是说我们讲的话也不是马上，就是要公开出来讲啊，讲的话就是要首先就是知道的人私下要跟那个犯罪的人说。啊，私下的说，那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那边，主耶稣有提到，就是说教会有这些犯罪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别人，就是说对你有错的地方，你也不需要就一下子就跟别人说某人某人对我怎么样，就把这样事情公开。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是说，你私下去跟那个得罪你的人说，说了看他愿不愿意认罪，他如果认罪的话，你就要接受他啊，你们又成为好的弟兄姐妹，就他认罪就可以原谅他。如果他不认罪的时候，你带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人或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拿证据的来跟这个人讲。如果这个人讲还这个人还不接受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到教会里面来讲，跟牧师讲哈，那教会就牧师就要出头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啊。假如这个人的话就有这么多证据他还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啊，教会啊，必须处理这样的事情，这个人必须赶出教会。所以就是说，隐私的罪用隐秘的方式来处理，啊，有关个人的罪，我们用私下的方式来处理。有些罪，假如是已经是公开性的罪，也就需要公开的来处理。这个是教会处理这罪。罪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啊，那处理的过程我们就说，这是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那一段的教导。在天主教里面有说也有这样的做法，如果一个人不悔改，那就禁止他领圣餐。所以天主教现在的就说他们正式的说法，还是说，就是说，他如果天主教的教徒如果没有什么教会可以批准的原因离婚的话，就说没有教会许可之下离婚的话，那这样的人在天主教里面就不能忘弥撒，不能领他们的圣餐。这也是就是说 啊，就是说教会必须要有纪律的做法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讲到使徒医治了很多人。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十二节念到十六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里来，全都得了医治。好，所以使徒们他们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然后神也给他们能力行神迹奇事啊，来印证说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对的，是真理，是真的。然后他们说聚集的地方呢，聚集的地方在所罗门的廊下，这是圣殿里面靠东边的一个走廊啊。而且我们这所罗门的廊下在前面提过了，就是在那里彼得就已经啊、就说在那里彼得讲道，彼得医好那个瘸腿的啊，生来就瘸腿那个人的讲道，医好之后也在就在所罗门的廊那边他开始讲一篇道啊。那我们说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彼得讲的第二篇道，第一篇道是在五旬节时候讲的，第二篇道就是他医好那瘸腿的人也在所罗门的廊下讲的道。所以这是他们信徒经常聚集的地方。所以讲到就是说，这里讲到就是不相信的人，不相信的人不敢贴近他们，因为对他们有害怕的心，看到他们有那样的能力，对他们有害怕的心。然后百姓却尊重他们，一般人呢，百姓都尊重他们，而且这也说到，很多人信而归主。信而归主，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的彰显，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是惧怕远离，有人惧怕远离啊，那有人的话却靠近，愿意相信。所以我们想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人家不接受哈，我们尽我们自己力量，就是说我们也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觉得好像说我们自就尽量传福音，不要觉得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人才会那样，不是的，就是福音传出来总是有人会那样的，有人会惧怕远离，有人会靠近相信。而这里提到神的能力可以借着彼得的影儿，影子是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那这个人就得到医治。我们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其实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次不是一个妇女吗，她患了血漏十二年啊，她要靠近耶稣，然后他就抓住耶稣衣服的穗子，然后我们说在那时候就耶稣的穗子被他抓住，这个妇女的血漏的病也被医好了。所以这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耶稣那样的事情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啊到三十四节。所以神的能力借着各样的方式能够表示出来啊，彰显出来。神的能力可以医病赶鬼啊，这里讲到就是说被污鬼缠磨的，被污鬼缠磨的。所以在这里路加也知道，路加是个医生，他知道有病是有病，被污鬼缠磨又是另外一类啊，这两类是不同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在这里除了 医病赶鬼帮助人之外，我们在前面也看到，就神的能力对亚纳利亚、撒菲拉也对他们有审判有处罚啊。所以这里就看到，就是说在教会开始的时候，神的能力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啊，这是啊五章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蛮长的一段啊。撒都该人他们更加的来迫害教会。我们从十七节念到四十二节，十七节开始，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等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发难，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要想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百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部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啊，使徒们他们认真的传福音哈，他们这样做就不听这些啊，这些大祭司跟他这些同仁的警告，因为前面警告他们了，是不是？我们前面看第四章十三节的地方，第十三节地方就是他们第一次把他抓起来要放他们，说警告他们了啊，警告他们啊，警告他们。当时我们说，第四章十八节那地方说，他们就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时候彼得跟约翰就这样回答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着量吧。啊，这个，所以使徒们不听他们的警告，不听他们警告，大祭司跟撒都该人他们就满心记恨，因为他们得到百姓的欢迎哈，百姓尊重他们，信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他们自己这些掌权的人就满心记恨，下手拿住使徒啊，这使徒多数的，就说抓了不少使徒，就收在外监。外监的话，这个外监的话，其实英文翻成是 public jail， 就说一般的啊，一般的就说公开的监牢啊，放到监牢里面去。但是这也说到晚上呢，神差天使来，神差天使在晚上打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所以这个是那时候发生的神迹奇事啊。吩咐他们去传讲，这个天使吩咐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跟他们说，你们再去讲，去圣殿里面，在那边好好的讲啊。所以他们在天将亮的时候，他们也听从天使的吩咐啊，天将亮的时候他们就进殿里面去教训人啊，他们很快的就遵守这天使的吩咐去讲道。去讲道的时候，这时候这些大祭司们啊，大祭司跟他的一些同人啊，他们以为关的人还在监牢里面，说提出来我们要审问他们。那到监牢去看，人都不在那里。那有人来说，你们要的人现在在殿里面，在那边公开讲道。那守殿官，这26节，守殿官跟差役就去带使徒来，把他们带来。所以这次就是并没有用强暴啊，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百姓这时候很喜欢使徒们，如果他们用强暴怎么样的话，百姓就要石头来说呀，说他们做不对的事情，百姓会用石头来打他们。所以他们把使徒带到公会面前，大祭司就质问他们说，为什么不听警告？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这个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我相信这个这里这样的形容也是真实的啊，他们传福音传得非常好的效果啊，整个耶路撒冷人都听到了，很多人相信，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啊。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把这个人的血，把流耶稣的血归到公会的领袖们的头上，因为你们每次提的话都提说我们把耶稣杀了。我们说他们是这样想这样讲哈，其实我们说哈，我们回想说，在他们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比拉多出来，罗马人出来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这个巡抚的官府在那边，他们大声的说什么？大声说什么？这是马太福音27章25节哈，马太福音27章25节，他们在那边说，把他杀了，把他杀了，他的血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啊，他们那时候，比拉多是不愿意杀耶稣的， 比拉多说耶稣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杀耶稣。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说要杀他，要杀他，他的血可以归到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那句话是他们当时说的。那现在他们说你们一直在讲说我们杀了耶稣呢，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啊。这个是就是说他们不负责，不愿意负责的的说法。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彼得跟众使徒在他们面前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很就跟前面回答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说得更清楚。他们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我们说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就说要服从在上掌权的，是不是？就说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尊重政府，尊重政府的权利。那这里说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说一般说了，我们要对政府是顺从，要服从的。但是如果政府乱用他的权柄，要我们做神禁止的事情，神禁止我们拜偶像，如果政府要我们去拜偶像，那我们就要不顺从政府的吩咐了呀。这个就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神禁止的事情，或者禁止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呀，就是我神要我们传福音嘛，如果政府不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这里告诉我们，就说我们是可以不顺从人，不顺从人而要顺从神。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一般说来，我们当然要顺从政府，不过就是顺从政府顺从人跟我们顺从神有冲突的时候，神是最主要的，神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顺从神。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也讲了一篇道，等于是讲了一篇道，说到有三点啊。说到就是耶稣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叫耶稣复活了。讲这第一点，神叫耶稣复活了。第二点的话，神高举他，神现在用右手高举他，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而且就是因为他是救主，所以将这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以色列人。这第二点就是神高举耶稣做君王，做救主。第三点他这里也提到，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神也会赐给我们顺从的人圣灵在我们心中。这里是从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那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提到在这里提到神的三个作为，神使耶稣复活起来，神高举耶稣，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啊。这个是他们回答里面也把这三个重要事情说出来。那公会的人听见就要杀使徒们，这里说他们就要杀使徒们啊，要杀他们。就公会听见就极其恼怒嘛，33节想要杀他们。想要杀他们的时候，我们说公会里面有一位是法利赛人啊，公会里面法利赛有，撒都该人也有。所以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师叫做加马列，加马列是很出名的一位教师，而且他是保罗的，也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也跟他学过一段时间。所以他是在公会当中啊有名望，他起来说了很合理的话，他结论是说要公会的人 不要杀他们，任凭他们吧。三十八节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若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所以这句话相当合理了哈，我们说是相当合理。那我们说这句话长远的眼光来看的话，时间长的话，这句话是对的了啊。不过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哈，看一些事情的话，有时候短时间里面啊，短时间里面有时候是啊，有时候我们说是啊，不一定是这样啊，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恶人的话，他短时间里面他还过得好好的啊，就是有人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意见，反而就还很成功的。短时间里面可能是那样，但是长远的时间的话，这句话的原则是对的。所以公会就接受了加玛列的建议，他们怎么样？他们打了，把他们打了。打的话，我相信就是说，当时的话，打的话就是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罚，啊，打到这肩膀上面，大家都会有鞭痕，有流血。把他们打了，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门徒们背上有那样的伤痕，啊，流血受伤的离开了公会。但是呢，这里说他们心里欢喜，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觉得因为主的名，他们受这样的迫害，受这样的侮辱是光荣的事情，是光荣的事情。他们每天在店里面，在家里面，他们不断地去传福音啊，不断地传福音，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要让更多的人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时候当权的人对他们有两次的迫害。前面那一次，我们在第四章里面读到，啊，23节到31节，啊，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回去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他们就大声地祈求神，求神给他们更大的胆量，好好的传福音。那现在第二次的迫害完了以后，他们在这里赞美神，啊，赞美神，让他们配得为主的名受这样的迫害，受这样的侮辱。所以我们看到哈，看到魔鬼是不断的用这些外来的迫害要来消灭教会。这现在记载两次了。我们在后来呢，看教会历史，后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罗马帝国之下有好几个皇帝，就是就很认真的迫害教会。第一位就是尼禄哈，尼禄皇帝，他是做皇帝的时候，主后54年到58年，他做皇帝的时候，我们说彼得跟保罗跟其他很多的基督徒就被他杀了。然后第二位的皇帝叫多米田，是主后81年到96年，他做了十几年的皇帝。他要百姓把他当作神来拜，有他的像在面前，百姓们要拜他当像拜神一样。基督徒不愿意的话就受到迫害。我们说在他当的时候的话，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又特别就提到他那时候被放逐到巴摩岛上面。然后第三个皇帝的话是叫做马可奥利留哈，马可奥利留主后161年到180年，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认为基督教是很危险的，跟基督教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他那时候就容许一些啊一些暴民，暴民起来，来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所以当时有一个主教哈，就是啊。就是他名字叫 Justin 啊，我们今天英文叫他 Justin Martyr， 他就是 Martyr 就殉道士啊，就是说他的名字他是殉道士 Justin Martyr， 他本来他也跟这个皇帝就是说有写一些就是说信来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但后来这皇帝准许，就是说准许一些人起来来杀害基督徒的时候， Justin Martyr 就被杀死啊。那后来在这是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对基督教迫害变成很有系统的全国性的迫害，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这时候罗马的皇帝要迫害他，就迫害的越来越啊，就是说越积极了啊。那在那时候有个皇帝叫德西斯哈 Decius， 他是主后249年到251年，只做皇帝2年，但造成很大的伤害，上千万基督徒就被殉道了，包括当时罗马的主教哈、叫菲丙的，因为他们不拜罗马皇帝，不拜罗马皇帝。那现在讲到，就说现在讲到最后的一位了哈，一二三四啊，前面讲过四位了，现在讲到最后的一位是第五位啊，第五位是叫做 Diocletian 啊 ，Diocletian 戴克里先啊，中文翻成戴克里先，主后284年到305年，他做皇帝。他做皇帝的时候，他下了四道的命令，要完全的消灭基督教，完全消灭基督教。他命令里面说要把教堂烧掉，要没收大家有的圣经，然后要把这些牧师们抓起来，对他们用酷刑啊 torture 酷刑。然后呢，说如果在政府里面工作的一些官员们，如果变成基督徒的话，就要被免职，而且失掉他们的公民权。所以这个是就是说第五个罗马的皇帝哈、做这样的啊这样对教会的迫害。但是呢，这个皇帝一死，这完皇帝。一死了之后，接他做皇帝的就是君士坦丁啊，君士坦丁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自己信了基督教啊，自己信了基督教，而且他就接受基督教做合法的宗教。所以教会有经过那样的迫害，但是教会还站立得住。尤其就是说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哈、叫特土良，他活着的时候是在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的交接的地方哈，主后160到220的时候，他对这罗马政府的统治的人说，他说你们杀了我们，你们用严酷的刑法，严刑酷法对待我们，来定我们的罪，甚至说将我们的骨头哈、破碎成灰，但是你们更多的像将我们像野草一样的啊砍除的话，我们反而有更多的生长，因为我们生长的种子是基督徒所流的血。让基督徒所流的血，所以那时候就说我们信徒们就不怕迫害啊，愿意为信仰殉道，那殉道士的血就成为教会的种子，所以教会在那时候不断的兴旺啊，不断的 不断的兴旺起来。所以在历史上面，迫害使教会更加的纯真纯洁，而没有说破坏就毁灭教会。就像在这里两次迫害，结果是教会是一起祷告，一起来赞美神，而且宣告神是掌权的神，而且表示说愿意，他们愿意跟基督在受苦上面认同，而且在他们痛苦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很高兴的来接受这样的迫害啊。这个是这讲到就是他们对这迫害的在当时的这样的反应，这样的结果。好，我们今天还有一段要来看啊，教会选出七位办理教会里面供给的事情，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话的人的话，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法，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马米达，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安守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说魔鬼是用了外面的迫害，也用了里面的欺骗哈，要来破坏教会。现在魔鬼用第三种方法，教会里面的怨言，教会里面发怨言，使使徒们分心啊，要使他们不能专心做传道祷告的工作。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牧者专心的做教导的工作，教会不能阻挡，我们说教导不能阻挡错误的教义跟异端。所以就说使徒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专心做祈祷传道的事，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智慧啊，他们也知道神给他们的呼召是做那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啊，第六章第一节，教会是在增长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发怨言的事情。发怨言这个字，希腊的字，在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当中，用同样的字来描述在旷野他们流荡的时候，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希腊文把希伯来文翻过来，用同样的这个字啊，同样字，所以这就表示说，他们这时候发怨言跟当时对摩西发怨言是类似的，一样的。旧约的时候，摩西他是设立了，我们说摩西他设立了七十位的长老来帮助他来管理。那这里呢，使徒们设立了七位执事来管理教会，用爱心供给这个寡妇需要的事情。啊，在当时的教会，大家是彼此相爱，生活上有需要的，就有像巴拿巴一样的人会捐出钱来帮助他们。而且这时候教会实在也相当大了啊，相当，我们说几千人都参加教会，相当大了，有些照顾不到的地方。教会真实在耶路撒冷，教会都是犹太人，但是都是犹太人，也分成两类的，有些是在外地长大，平常他们说的就说希腊话的，啊，说希腊话的， 他们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这是一类。那另外的话是在本地长大的，平常说的就是他们希伯来的口语，叫做亚兰话，而且他们还保留着犹太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有这两类的犹太人。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觉得他们中间的寡妇教会忽略了他们，没有照顾他们，就发出怨言来。这个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说故意的了哈，只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非常的大啊，非啊，就是啊，他们就是因为教会大，所以他们就忽略了啊，没有照顾到。这样的话，教会里面就有两派的对立分裂，影响了教会的合一。我们说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嘛，主耶稣的死，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主耶稣死是废掉了一切隔离的墙啊，就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不应该有隔离。那现在就说在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说希腊话的跟说亚兰话的希伯，就说这两类的人也不应该有隔阂。如果他们有隔阂的话，有这样的怨言的话，让使徒们分心，不专心做耶稣基督要他们做的工作，那是传道跟教导，那会对教会产生更大的伤害。所以这是第一节就讲出当时的问题来。解决的方法是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我们要知道哈，使徒们没有说啊去管理饭食，没有去做管理饭食的事情，不是说管理饭食是第一级的事，没有说管理饭食是第一级的工作，但是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必须专心的做神呼召他们来做的工作。神呼召每位基督徒做他们的工作，每位基督徒都有被神呼召做他们要做的工作。神不是说只是呼召牧师来做牧养的工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面、岗位上面都要有说是被神呼召的使命感，不管你做什么，神都呼召你做那样的事情，要有被神呼召的使命感。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都要专心认真的去做啊，做牧师的要认真的祈祷传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让一些啊，这里讲到让一些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找他们出来一起来分工合作。当神呼召一个人在教会做某种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专心认真把工作做好。神把每个人也放在一些工作的职业上面，我们必须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才能把它做好啊。是我们每个人工作都是神真的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英文里面就说这个职业的话哈，有一个字叫 vocation 啊， vocation 就是说这是神呼召的一个工作。所以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一些工作职业上，我们必须要喜欢我们的工作，我们才会把它做好。同样的我们说在教会做牧师的话，我们也是要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这样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在那里说做监督的话，就是做长老，就是做牧师。一个人必须喜欢跟羡慕这样的工作啊， 这保罗说就是羡慕上工啊，这是可信的。保罗说这是一个很好很有价值的工作，应该是被羡慕的工作。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哈，只有做牧师的必须有神的呼召，而别的工作就不需要神的呼召。所以都是神的呼召，使徒们知道神呼召他们是要专心做祈祷传道的工作。在这里祈祷跟传道放在一起，表示祷告对教会非常的重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在教会要做的工作，我们用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圣灵感动人心，这样我们的传道才能够被人接受，才能够有成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尤其这里哈，这里很特别的，就是希腊文的一个字叫 diakonia， 用在第一节也用到第二节。第一节的时候就是供给的事啊，供给的事，那是 diakonia。那第二节的话就是神的道，神的道的侍奉，也是用 diakonia 这个字来形容。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都实在是对神的侍奉啊，不只是传道啊，是对神的侍奉，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是对神的侍奉。那所以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啊，在这样的结果之下，解决了教会的这样的可能的分裂，有这样的好的结果之下，在使徒们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的专心的做这样的事情之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啊。这个第七节就神的道兴旺起来，这是等于说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大段的结尾啊。使徒行传如果就说看到这神的道兴旺起来，或者神的道管传哈，这样的字眼有几次？有六次出现啊，六次出现，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的话，9章31节是保罗信主之后，神的道又传开来的。然后12章24节啊，那时候讲到就是福音传到格利流的家。然后那时候迫害犹太人的那个亚基帕王啊，突然的死掉。那时候又说神的道是就有非常大的广传。然后16章5节的地方是讲到就在耶路撒冷开那个大公会议之后，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怎么对待外邦人的问题之后，神的道也有很大的兴旺。然后第五个地方是在保罗第三次旅程结束地方，19章20节地方也有同样的记载。然后最后第六个地方的话是整本使徒行传最后的地方啊，讲到就是保罗在传道没有拦阻，很多人也在那时候信主。所以今天我在啊，就是已经决定了要讲这么多哈，我就准备了把这么多这样讲哈，我希望就是说讲解的清楚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啊？简单的一两个问题，你如果想问的话，我还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啊，可以回答你们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我想就祷告结束哈，大家一起来用餐好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把教会这早期的事情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看到魔鬼要用各样的手段来对付这开始的教会，魔鬼用外面的逼迫，用里面的欺骗，也用里面的发怨言，要使使徒们分心，不能专心的祈祷传道。我们看到教会对这些撒旦的攻击都有很好的 很好的回应。神帮助当时的教会能够解决了这些问题，能够抵挡了魔鬼的攻击。主，我们在求主你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也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碰上问题碰上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天上来的智慧，我们可以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能够把福音广传，教会建立。亲爱的父神，我们也看到春霞姐妹不太舒服，我们正求神你就医治她，让她很快的康复起来，尤其她很快的要回中国，保守她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回到中国去。祝我们下面要一起用餐，求神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彼此关怀，彼此勉励，让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有很好的交通。我们感谢神，每家带餐来都给我们丰盛的食物。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